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ainbow Lobby Radio。
大家好，这是两只蜜蜂。今天呢，我们一块儿做运营。哎，给大家打个招呼呗。这个对面这个女的
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燕。
对，子燕呢是一个人。
OK， 是是，那倒是没错了。
对，子燕是我们那个一个新的播客叫《冰糖
萝卜心儿》
对的主播之一。我一直老以为你老想过你们叫冰糖菠萝心儿，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们有在考虑你的建议。
对，但是那个我和子燕认识好久了，之前是在单立人的后台。
对，
然后我是去演出，然后子燕呢是做。叫导演吗？还是叫剧场管理叫？
应该就是这个 title 是现场导演，但是我感觉我们也是不配这个 title 了，就是做一些基础的剧场运营，执行吧，执行运营都算不上。
对，但是后来经过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子燕之前的工作是算是店面的运营。
对，门店，
门店运营，因为我知道运营分好多种。就是好几个方向的运营，
是
你是做
线下
门店的运营比较多。
对，其实我也不是说之前，就是我可能基本上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开始，
就一直
直到现在，其实还在从事相关的行业，就剧场的执行只是我的一个小爱好。对，之前去做、
爱好，
对，之前去做志愿者
喜剧相关的这些，
对，
因为我也算是跟。应该算半个同行，
算，
因为我之前一直在零售百货行业，我们也店铺也算是运营这方面的，包括我们公司的架构里面，我们这个部门也属于在运营下面这个部门。
对，我们其实在其他，就我之前工作的公司里面，我们这个职位的话确实属于运营部，但是其实运营你看现在比如说线上有互联网的运营，可能做一些相关推广的工作，
对，它也叫运营。
对，它也叫运营，但是我们属于线下，比如说一家实体店的管理。
哎，对，
我们可能直接面对顾客。
所以你会觉得线下实体店的这种管理运营感觉好像没有那么高级，也是人互联网运营就感觉好像
是
很厉害，
确实会有这种感受。
但其实互联网运营也不一定能挣得很多。
就是对，其实有我大概了解过，其实大家的收入可能没有会差的很多，但是
人家那个就感觉是什么新零售网上的什么，就觉得好像厉害一点。
就感觉是怎么说呢？对，它的行业相对来说更加的。感觉他们好像更高级一些，因为我们其实从事的其实属于是服务行业。因为
还是说因为咱们两个都属于线下实体的这种店面里走出来的，
所以有点自卑吗？
可能觉得
我有时候偶尔会，
因为毕竟也就是这几年嘛，你就是说哎，动不动就说互联网什么新兴行业，就说传统的实体，你这个两个一对比，你虽然说传统这个词并不是一个就是有倾向性的贬义词，但是你和新兴行业这么一对比，你就觉得好像人家很厉害，其实也不一定。
对，但是这个点我有思考过，这个点我觉得可能我的感受最大的差别在于，其实我们线下门店管理会需要工作中会需要付出一些体力的，
扛包之类的。
那倒不是，
你们不用扛包吗？
不用，
我们得扛。哎，
哦，就是接货什么的。
对，我觉得我们需要负责最大体力的时间段就是开店的时候。因为我们百货行业开店，我不知道跟你们
餐饮
一样不一样。我们开店的时候，可能你去接场的时候，就是装修工人已经在进场装的七七八八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接场。然后呢，你要联系物流的东西往你店里运货，也包括一些前期的一些设备的调试什么的。包括什么 IT 这边的人，他们人没到呢，但是东西先能寄过来，你就。还都是土的时候，那个你就开始进去了，
开始拆装是吗？
然后东西都开始装好了，准备要那个就是开业了， 然后你人再进来再进行培训，然后再封箱拆箱，然后把商品一件一件的给熨烫，然后入库再盘点，再乱七八糟弄这一圈，其实很耗体力。
嗯
哦，我先插一句跟大家介绍一下，紫燕呢她之前其实现在也一直属于在餐饮行业做，
对，零售其实我也有做过。
哇，你也有涉猎。
对，有的。
哎，我们可以说出来你的之前工作过的那两个大
大品牌
名号，吓唬吓唬我们的听友，我们就其实就是基本上没什么见识的那种。
就是两只蜜蜂的听友可太有见识了。
对，
就是我其实最开始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是在就是肯德基，
哦，
就是百盛餐饮。
嗯
嗯，对。然后后来之前是在武汉，后来是在星巴克。
嗯
嗯，然后在这两家公司都是做门店经理的工作。
那你是从一开始比方说你炸薯条的开始做，后来做到了店经理，还是说直接做店经理啊？
其实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餐饮行业其实有个说法，就是百盛是中国就是所有餐饮行业的黄埔军校
啊。
他有一套非常
我没有听说过百盛，但是我听说过好几个东西都说是自己是某某某行业的黄埔军校。
对，但百盛就是可以，你可以就是其实可以有据可查了。为啥？其实我是属于就是从管理培训生的这个岗位入职的。
你大学毕业以后直接进了百盛当管培生？
对，对，因为我为什么？其实我当时也是找工作找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当时在刷那个求职的软件的时候，发现很多行业它都会有一些备注和说明，说有麦肯工作经验的人会优先考虑
麦肯锡。
麦肯就是麦当劳和肯德基，
啊，
对，
就是
不是麦肯锡。
我有汉堡王的工作经验都不能要是吗？
但是好像汉堡王还没起来。
你大概是什么年份？
我
八二年，
1972年，是，我想想是2009年的时候应该。
2009年，那确实好像是。
对，汉堡王应该没起来，因为我后来在公司，出去出差的时候，在上海才第一次见到汉堡王。
华莱士也不行。
华莱士当华莱士我
哎，但是我第一次吃华莱士就在武汉内。
哦。
那时候在北京没见过，我也是上武汉出差的时候就一直听说过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当时有点鄙视华莱士。对，但确实就是都是一些个人主观的。
不用你鄙视，其实消费者也会觉得啊，那
有对比，
又便宜又土，然后在一些高档场所看不见。但其实慢慢的到现在，大家对最开始对肯德基麦当劳这种洋快餐的这种崇拜，其实随着慢慢大家接触越来越多，然后他开店越来越下沉，其实也就正常的一个快餐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然后其实做当时是说回到我做管理培训生的那个过程。
哦，当然。
那对，其实我们当时的一个流程就是，我们入职会有3个月的时间先去学习基础的工作站。就像你
啥叫工作站呢？
工作站呢，比如说
就是把那个鸡要站面户。
工作站是那个火车站的站。比如说前台。
火车站的肯德基。
就是当然我现在可能不一定能说一些非常完整或正确的知识，然后就凭我的记忆。
没有人想学东西。
OK， 我就生怕传递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给到大家。
没事，不正确的不正确，大家也听不明白。
就是我们会学那个比如说前台，就是你每次去点餐的时候会有人接待你嘛，会有一个收银机，前台是一个工作站。
我这个压力巨大。
是。
我曾经想象过，我如果去可能就是去这种麦肯工作，我肯定我要在后厨待着，我绝对不能出来，因为我觉得我肯定1000%的会给人点错。
收
钱也得少找错。
哎，就这一点，其实我在肯德基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愿意在这工作或者愿意学，其实他都能给你传递一些工作的技能，和知识。所以就是不管你什么样，你都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这有什么可传递的？
有，其实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肯德基是这个餐饮行业的黄埔军校，就是他不管你做什么，就肯德基的培训他精细化到什么呢，就是你每一个动作，对，就比如你收银，你第一步要点什么，第二步要点什么，第三步要点什么，最后你结束递给客人餐点的时候你要跟他说什么， 这属于其实一个非常细的流程。当然可能更善于沟通的人呢，他在前台的时候可能能给到顾客更多的沟通，甚至
这个我问一下，这个你们是有专门的一个流程的，就是你包括你怎么跟客人讲，这些其实是有类似于一个手册是那种。
有，它是图文并茂，并且还有视频，就是当时是有我有一段时间是负责培训工作，它会有那个 CD， 放在那个 CD 机里面。当然如果
听啊看不见呢。
博客呀，那叫 VCD 吧，对不起。
怎么还有
有个电视啦，有个电视，就是会专门，如果专门负责培训工作，今天有新员工入职，我就可能会先带他，就是先参观什么嘛，然后就培训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一定会先让他看视频，看一下这些事情会是什么，就是怎么做，然后我们再有一个文字的手册，上面是图文并茂，
哇。
每一步就非常细，
没有想到会这么详细，
非常细。所以你在讲说我可能不太适合，其实不存在。
所以啊，所以现在有一些我们大家可能觉得像肯德基、麦肯这种，在我们眼里可能已经不算很高端，就很平价的一些餐厅了。然后觉得它好像没有很高级。然后呢，可能有一些中式的餐饮行业，或者一些中式的可能餐饮品牌，那种比较高级的中餐厅，它里面其实未必都会有这么严格的培训机制，又给你视频，又给你图文并茂的什么的。
其实我后来，因为我后来，我其实离开餐饮行业有段时间了哈，就是现在是类似于就像零售，就像这种快餐行业，我很久没做了。但是我之前的很多同事，他们有后来跳槽到其他的公司，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大家都在给我的一些反馈和沟通，就是这些企业都在学肯德基的那一套体系。对，都是在学。
但是有这种体系的前提，是不是你得店得足够多？如果你就那么仨瓜俩枣的俩仨店那种呢？
对，你说的对，是这样，有道理。比如说有些东西，可能我这个公司成规模和体系之后，可能更好的往下推进。
因为说实话，我做的公司做的那些品牌都不算是小品牌。但是呢，它确实又不是说店能够多到说像。怎么说，像肯德基别说像肯德基麦当劳那么多，你就像那种知名的连锁的服装品牌都没有那么多，可能全国加起来也才二三十家店。所以我们都没有像你说的你们这种图文并茂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只是有一个人跟大家培训的时候简单的说
一 介绍一下，
对，有一些要求，比方说你好欢迎光临什么什么的，怎么怎么话术，就非常简单。虽然它看起来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国外的设计师品牌，
但我在考虑有一种可能性，其实零售和餐饮还是差别比较大的，因为餐饮可能涉及到你进到嘴吃的东西，或者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一些。
所以你们的培训还要就是教客人怎么吃是吗？
就是我们得保证，就是所以我们得保证就是这些制作的流程是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所以他可能就需要从服务到产品制作一定都是非常严格和精细化的流程。但你反观比如说你像说一些奢侈品的品牌，就像你们的零售行业，他可能对于这些细节要求不能说没有那么高，就这不是他的侧重点。
对，因为我们的东西我们基本上
不会，你不需要参与制作。
对，不会在店里操作这些东西。
对，所以不是说你比如说你说我这边流程简单，就不代表说这个公司是不正规的，可能它的侧重点在比如说我在销售。
明白，你的意思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薯条怎么放进去炸几分钟再捞出来，这是你们是有专门的规定。
对，
是这方面。
是，
但然后你又从肯德基去到了星巴克。
去星巴克，对。
那你到了星巴克，哎，在你们餐饮界你们会不会有一个鄙视链，就觉得我做饮料的会比做这种餐饮的要高级一些，因为在环境上感觉好像这种咖啡厅更干净一些。就好像比方说你是中药房的，我是西药房的，那我会觉得我西药房的我更干净一点，中药房买了把台天天弄那些草根子啥的。
因为其实
毕竟好像感觉咖啡厅里边的它会带一点餐饮，也就是稍微加热一下，也不像你们又炸又什么的。
对，但它但我个人的感受啊，其实我个人是没有这种比如说很让我感觉很大的差异。但我当时去星巴克的原因是因为我 要换一个城市嘛，
嗯，
就是来北京。然后我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就想我不能找一个比肯德基差的企业。嗯，但、
哎、这个时候我有疑问、嗯、你因为有的企业是这样的，它只是它经营的品牌定位是没那么高端，
嗯，
但并不代表它企业本身差。
对对，
你会有这样，比方说你像蜜雪冰城这个企业，
嗯， 嗯， 嗯，
它其实就是走低端的，但是真正的你要是说人民平衡公司，人家也可不少挣。
是
你像优衣库，它你要和之前我们公司做那些品牌比，
嗯，
它肯定是低端的，
是
它肯定没有那么高级，
嗯，
也没有什么设计感，但是人家公司可比我之前做的那几家公司加来都大，所以你会更看、
嗯、
当时你挑的时候你是挑企业还是挑品牌？
我会就是比较看重品牌的影响力，就可能有自己一点虚荣啊或者什么呀，就老觉得我换工作是不是应该换个更好一点的，或者至少不能比现在企业品牌影响力差，就有些东西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主观的认知，对这个品牌了解也不足够。然后我当时就想，那可能对于我来讲，就是星巴克可能相对来说还跟肯德基比较匹配，然后其实
是相关的。
嗯嗯，对，然后还有其他的品牌呢，我相信他们也不差，但我可能想如果我还要去类似的品牌，那我是不是应该有更高的收入。但后来对比下来发现，其实在餐饮行业，就当时肯德基对给到这些像我们这个岗位的收入，相对在其他餐饮行业属于是最高的了。
哦，而且你是管培生入职、
嗯、对，
你不得不说你那个年纪，就你那个年代毕业、
嗯，
比现在的毕业大学生强太多了，现在大学生很少有企业能招管培生了。
哎，我也其实现在也不是非常了解，我就只能感谢企业的包容。对，
我觉得你也可以同时感谢你生到了一个好时代。虽然你现在岁数大了也不好找工作了，我也是岁数大没工作，但是我觉得我们起码就是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好找的。真的，我看现在人大学生毕业都竟是毕业就失业的，找不着工作的。
我其实确实觉得像我们那个时候刚刚，因为我们都80后嘛，就我们刚刚毕业的时候工作机会是大把、
嗯、
你想我那时候差不多是09年后半年嘛，然后我就觉得怎么感觉国家的经济欣欣向荣，因为那当时好像北京奥运会刚开，当时感觉国家充满了生机，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强调的一点都叫消费升级，可没听说过消费降级这个词儿。
对对对，扩大内需是不是？
尤其是咱们这种做零售餐饮行业的这种，你一升级，你就可以卖的贵，大家就愿意花钱，也不愿意跟你计较。就是你现在这两年，你真的你，哎呦，你在我们之前我们店里，你把嘴皮子说破了，他都不带投钱的、
嗯。哎，你说如果那个时候拼多多在那个时候诞生，我估计也活不了几年。因为大家可能对于自己的消费有更高的需求，太便宜的东西
我不觉得，我觉得拼多多诞生肯定还会有人喜欢、
嗯、
只是说它可能增长不会像现在那么快、嗯、因为买便宜货，我觉得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人、
嗯、
就是同样一个东西、
嗯、
一个便宜一个贵，大家就是应该理所应当的本能的就得找那个便宜的。
但我不会，
你就有买贵的。
对，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如果同样的东西我一定
买贵的，
会去选那个更贵的。我
你就想当冤大头是吗？
不是，就会觉得那贵的它一定好。
同样的东西，
嗯，
你知道啥叫同样的东西吗？
就一模一样的，对吗？
对呀、
啊。啊，一模一样的当然会选便宜，比如，比如说，当然，比方我喝咖啡啊、
嗯，
我如果想喝咖啡，那我可能就一定会选择喝最贵的咖啡。我就是觉得，当我有这个消费能力的时候，我一定要花这个最贵的钱，哪怕美式其实它口味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嗯。
然后之前我买衣服也是，我一定要选超级大的品，当然不是奢侈品，那个时候我也买不起奢侈品，
嗯、
就
是
相对、
就
是、
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想
要买
的最大的品牌、
嗯，
哪怕就是比如说没有名字的品牌，它穿上很好看，我都不会买，我都会觉得嗯不行不行，它肯定很糟糕。就那个时候我感觉我就是有点
消费主义
傻，对，就我现在回忆，我觉得确实有点傻。我就每次盘算，我说这个月的工资怎么还没花完啊？然后，对，我真的会有，对，我真的会有这样想。我现在很后悔，当时没有想过要攒钱，这就很可怕。但我真正，我其实工作很久，我都没有想过要攒钱这件事。
哇！
我就想花吧，就花，我就觉得我有能力消费，我就拼命的花就。
但是你这个也是有一类人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脑子有病，真的。我现在回头，我觉得好后悔，当时干啥？为啥要这样？
哦，你可不行这样说，万一我们听友也有现在还是依然月光的呢？
是我的问题。
对，只是面前这个紫燕这个人个人有病啊，大家可能还没啥事儿。对，待会儿我们录完他就去长医院看病去。那你当时去了那个星巴克，你也是一进来就是当那个
店经理？
哎，对，我再插过去问一下，你来北京以后，你面了几家公司，还是说就面了一个星巴克就进了？
我没有面，我是在武汉的时候就线上面试，
哦，
然后拿到 offer 之后，我才跟原来的公司提的离职。
哦，
对，当时本来准备要线下来面，当时那年武汉发大水，把武汉站给淹了，
哎呦，
很严重很严重的那一次，就是武汉站的那个水，你要走过去，它基本上都快到你大腿根儿，快齐腰身了。
那怎么？
当时已经约好了，就约好了面试时间。后来我感觉星巴克也都属于我工作的这两家公司都很包容，他就那我们就线上面吧。
什么？你这个是不是被人 PUA 惯了？你说很包容啊？
有，
这不叫包容吧？他是不是
应该的？
是吗？是不是
想说？
或者是你实在太优秀了，要不然就是实在太招不着人了。
也怎么说呢？其实当时也猎头找我，
哦，
我正好也是想找看北京的工作机会，我也不知道，就是
那你对比这两家的工作环境，你会觉得
更好，
哪个环境更好？对，我们一般理解感觉好像是星巴克应该
更好、更干净、
更干净更好一些。但是如果对比起来，比方说有一个像什么火车站里的星巴克，你和一个可能社区旁边的一个边边角角这种的肯德基，那可能反而火车站的星巴克可能会更忙更累一些。
你是说环境还是说它的繁忙程度？
因为我觉得繁忙程度其实也代表这个环境，不光是那种体感上的环境。因为他一直有人一直累，你也会很烦躁。
哎，对，我其实我有也特别想跟你说，我上次不是跟你说我这个人是有点洁癖的嘛。其实我的洁癖就是在之前工作中培养出来的。如果真的要去比如说我点评一下我这两家公司的工作感受，我给你的回复，我真的觉得都很干净。对，都非常干净。因为
你现在是不是还没离职呢？
我
还是说你们签了什么保密协议？
没有，没有
揭秘这个两家有什么？
我跟你讲，我其实我从肯德基离职的时候写了一个小作文，就是感谢我之前的公司给到我的一些东西
啊。
对，因为我就是
他给你啥了？你是抽奖中了金条了？是咋？
成长啊，包容啊，这样。
哇，这个你好有正能量啊。
但其实是为啥我你看
我
现在
跟你说，你如果这个文章如果发到网上，大家肯定会在底下给你留言
说我有病。
不是，那你为什么要走啊？人家会问呢。
对，我当时是想来，我跟你说我离职的过程，我也好想跟你讲这个故事啊。我先说这个工作环境，因为我们大家可能印象中的餐饮行业什么后厨可能会不太什么乱七八糟，其实肯德基没有，肯德基是对于这些门店的环境和卫生来讲是要求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是吗？
其实作为门店经理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考核的一些标准，那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你门店的营业额，或者门店的利润，还有顾客给你的满意度，可能还涉及到食品安全这些部分。
我会觉得说肯德基因为有的时候电视上会经常爆出，比方说这个肯德某，
没事，你可以说，
或者麦某劳，因为这毕竟说不太正面的事情嘛，然后就说他们有一些什么环境里面拍出这个拍出那个来，但是我相信他们的后厨或者他们的里头可能确实没有很干净，但我也相信其他不知名的品牌肯定更脏。
我就这么说，我只能说我眼睛看到的，我所工作过的那几家餐厅，
就你进去就戴墨镜，
倒也不至于，
就什么都看不见。
就我只能就是这样说，因为我不能保证，比如说其他餐厅也都那样嘛。但至少公司给到我们的一个要求就是，作为餐厅经理，可能就是你的如果你别的地方，比如说今天门店的营业额不太好，公司会帮助你，我们怎么把它做好。但如果食品安全出了问题，如果哪怕是内部检查，如果觉得这一点你没有符合到公司要求，你可能你就会失去这份工作。这是，
所以你们内部也是会有人来检查这些卫
生？非常，是我见过最严格的。
因为我是觉得这样，就是这些品牌太树大招风了。
对，是的，
就是
说的
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你，
嗯、
你必须得自己检查。虽然有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一些那种区域性的或者不知名的品牌，
嗯，
包括我们有时候点外卖，
是
那脏了去了，比这两个差的多了，有的有的是。
嗯，
所以大家吃东西就没必要，我觉得。
对，你知道我之前在
脏就脏、
在肯德基的时候，其实公司有一段时间，其实确实之前有一些负面新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肯德基是有很长，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有开放门店参观，餐厅的参观。就如果你作为顾客，你愿意来看看这里面后面的，你随时可以预约。你约了
还要预约呀？
对，你约好了时间。
那我都预约了，你肯定打扫干净了吧？
不会，
我不约，我直接推门进，让我进吗？
当然，这个周期也不会特别的长了。就是我们其实因为一些工作，我们不可能因为一个顾客来就今天有特别大的变化。其实原本的工作流程其实都是非常严格的。至少公司给到我的这些东西，我的感受是这样啊，就是非常很严格，就是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开放让你去参观。而且我们之前有的餐厅它是没有门，你知道吗？就是前台跟后厨之间没有门，如果你作为顾客你可以站在这里能看到就是后厨的样子。就以前有个叫什么名厨亮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你可能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就会有一个你的监控或者什么，在有个显示屏在看你后厨的操作之类的。
我知道，我这有那种。
其实我觉得
是，但我觉得既然能给人能让人家看，就这部分肯定是没问题的。有问题的你也看不见，根本就。但是我虽然觉得肯定会有问题，但是我也不觉得那是什么大问题。
但哎，你知道还有一段时间开放，可以到工厂参观。就之前他们传闻肯德基的鸡什么长多少个翅膀，那个时候公司就开放可以到，
真的会有人去那儿参观吗？
具体有没有人我不知道，
因为你们工厂也不可能，比方说站在王府井啊，
对，
都后老远呢，那谁去呀、大老远的，又不通公交又不通地铁的。
那具体怎么操作我不太知道，我是觉得企业如果他有这种自信的话，
对，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你包括你后来到了星巴克，包括像以前肯德基，据我所知餐饮行业它其实是没有，不像我们这种每个员工都会有自己的提成的。你们是不是没有提成？
没有没有没有。
那也就是说我入职的话，我去到一个繁忙的店和去到一个不忙的店，其实我挣的是一样的。有的那个店可能一天也没几个客人，有一些那个就是星巴克，有的店他就非常忙。你像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像我们做服装行业，就零售服装行业，比方说我同样一个牌子，我在国贸也有店，我在 SKP 也有店，这两个你要说环境肯定是国贸的环境更好，我们不是说光指的那个就是商场的那种建筑的环境啊，因为国贸包括像三里屯这些商场它是属于那种物业性质的，就这屋就是我自己的了，然后呢也不会有商场的什么楼管呐、什么那个每个楼层的那种其他的人过来检查那种天天让你开会那种。而 SKP 这种百货行业百货性质的商场里面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人要求你开会什么的，那时候如果作为我来说单挑这种容易工作的环境，我肯定愿意选国贸，但是 SKP 它卖得好，
挣得多，
对，所以有一部分人说我宁可累一点，我宁可就是烦一点，我也愿意去挣得多的地儿。但你们这种行业如果你们没有提成的话，其实你们是去大店去小店是没差的，
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就是其实我们的薪资的收入有一部分可能是你的营业额的增长，比如说我给到了你一个目标，如果你完成了你可能拿到奖金，但如果你是大店的目标和小店的目标又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打比方说你大店是100万，这是一个就是我虚拟的数字，比如说大店可能目标是100万，小店的目标是50万，那比如说我大同样都增长10%，那拿的奖金其实是一样的。对，然后另外呢，我其实觉得你在问我这很多问题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在这个行业的话，对这个行业其实可能还是有不少的一个误解或者不太了解的地方，就在于至少我在肯德基的时候，销售或营业额和顾客的满意度这件事情它其实分量比重是一样的。
哦，对，你们真的肯德基真的很在乎这个满意度。我之前在三里屯这边上班的时候，有的时候中午我就会去隔壁的那个肯德基，我去吃饭，我去点个餐什么的，然后就会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他好像专门负责就是擦桌子的那种，然后他就会站在你的旁边， 就跟你说能不能帮我们给个好评，然后就会盯着你，逼着你拿出你的手机来给他点一个好评。
哎，
我就已经够那什么，我就有一阵我都想要去投诉，但是我也不是当面投诉，我就是想说那个就是偷偷的在上面留个言，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打扰我，不要这样逼着我，而且如果我不点的话他会不会自动就给好评啊 APP。
嗯，哎，但我那个时候在肯德基的时候其实还没有这些东西。
对，你那个时候没有 APP。
没有，APP 是有的了，就是没有这种要评价。 我所说的顾客的满意度其实在于不是说我让你给我点个好评，就是那个报表看的好看。
那我怎么满意啊？给你送个锦旗是吗？
对，我比如说我们想，
哎、对，
不是，真烦人。我们就
有人给你们送锦旗吗？
没有，
拾金不昧。
没有，
如永救落水而终。是我们家孩子吧？
是掉到水槽里了，是吧？
掉到炸薯条的油锅里给捞起来，
洗盘子的时候叫你去了。不是，就是我可能我感觉我现在可能讲的一些东西都已经跟现在已经翻天覆地，可能完全跟现在肯德基的流程都不一样了。我只能说我当年工作的感受，就是比如说我们后台会统计会有些神秘顾客。
啊，我没有什么。
然后你统计到比如说他某一个地方不满意，我印象中我们那个时候要求就配餐的时间是1分30秒。然后今天如果他会偷偷拿个秒表在计时。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时间超过了1分30秒，我先变成1分40秒了，或者1分45秒，或者到2分钟了，那这件事情它一定会影响你的顾客满意度。那
对，但是我怎么可能如果我是一个顾客，我如何反馈给你呢？还是说你们的满意度只是来自于那些神秘访客呀？
神秘访客是一部分，然后还有一些顾客的有，
因为我就还说我这个三里屯这个餐厅时长就要等半天。有的时候他没有了，没有的话就是他也不提示你说，因为现在的肯德基餐厅就是说你在线上点完单以后他会给你个反馈说已经做好了，你来取。然后我点完单以后呢，我点的东西他没有，他做不出来。或者呢他要说这个东西要等好久，他想征求我的意见说能不能换一个。他也不给我那个反馈，我就一直等。然后我又很内耗，我也不好意思去问去，我等了20分钟我去找到他，然后他说啊，那个我们这个没有了，可以给你换个别的吗？啊，我们这个可能要等好久，你要不要换一个别的？
真的挺，就是你跟我讲这个我还挺吃惊的，因为我
然后弄完以后他还逼着我，然后给他好评，我怎么能给他好评？
你就正常的反馈你的需求就可以，因为那个时候我印象中你想反馈你的渠道，要么你就当面反应，要么就神秘顾客的反应，要么就是如果顾客真的很不满意，他会打你的电话去投诉你，什么之类的，这都属于一种。
但是这个投诉有啥用啊？我也吃完饭也走了。
是，只能说感谢顾客给予的这些负面评价，让我们变得更好。
你们变得好不好跟我屁事儿啊？还要感谢我？哎，所以你作为餐厅经理的时候，你有没有给客人打过电话，就是跟您赔礼道歉之类的？
有。
哇，那你怎么打呢？你说你好，是刘女士吗？人说不是，给挂了。
其实我印象中，我给客人打电话，比如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不满，我其实这些投诉都算工作里相对比较简单的地方了，顶多就是他投诉你出餐太慢之类的，这类的投诉是最多的。因为
有没有说在你们的汉堡里面就是吃出来一个什么改锥之类的？
改锥
就是
是为什么要帮改锥？
就是可能有那个就是来修油烟机的师傅
给你放一放里面一个
是吗？然后掉到那个池子里了，然后你们一铲子给做起来。哎，我还很好奇，你们我据说好像是听说过肯德基是有一个类似于传送带似的那种炸东西的还是烤东西的机器，就不管什么玩意儿，什么鸡块啊鸡什么都放在上面，然后它从头进去尾巴那出来它就都烤好了，有吗？
这什么东西啊？
啊，没有吗？
对，我也许现在有，我不知道。
因为我是看那个视频上介绍，就说这个传送带它的速度和温度是一样的。
有没有可能你说的是那个
必胜客呀？
叫什么？我突然不记得，就是那种叫德来速。就是比如说我在加油站，
德来速那不是麦当劳吗？
是麦当劳啊，我不知道，
因为
我没有在这种餐厅工作过。
好吧。
哎，我觉得，哎，我们怎么又聊飞了？我给你讲，我跟顾客打电话的事儿呢。
你快说快说，你快点说。
不就这原则其实就是，不管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就你反正先给人道歉，就是哪怕是他认知有问题，或者他太苛刻，那我们也要为我们给他造成不好的就餐体验先表示歉意。
嗯，
他就是他所诉求一切都是对的。另外可能就是要认可他对这个产品或者对我们的门店的一些非常严格的很高的要求，就像我刚说，感谢您就是提出这些意见，让我们有得以改进的机会，让我们变得更好。
然后
我们会请他，如果您愿意来，我们可能会再请您来到餐厅再就餐，或者如果他有小朋友，我们会给他准备一些礼物。
什么礼物呀？
有那个儿童餐不是很多玩具吗？
嗯，
对，类似于这种，当然肯定还是要给客人一定补偿，就是原则就是不管他说什么，
不花钱就行。
花钱呀，啊，不，他不用花钱了，我们会给他。比如说你可以来再来尝，确实是，那人家就对你很抠。比如说我就要1分30秒给我东西，你哪怕你1分31秒给我了，我不乐意，我要投诉你，那也是我们也要认可他的这些。
对，我的意思就是你的、
嗯、
你的投他投诉完了以后，你就给人个玩具，
嗯，
也不能给别的了。
如果很严重的，那就已经不在我们餐厅这个角度可以处理了，公司就会有专门的公共事务部的同事去对接这个事情。
或者有一些他客人的投诉、嗯、你的解决方式他不满意的话，他还会继续往上上诉吗？
我会跟，就我们当时问的时候，如果他确实不满意，说我没有办法接受，
或者他觉得你比方说我吃了一个那个你的鸡翅、
嗯、
我回去拉稀了，我怀疑是你们餐厅有问题。
嗯，
你遇到过这种？
遇到过遇到过。
那他对你鸡翅你们肯定给销毁了呀。
嗯，不是会销毁，就是他会说我觉得你们大概是我觉得你们这样的有问题，那我们会认可客人说那
也认可吗？
不是，
谁知道他妈他吃啥东西了
你
就认可一下。
他确实是人家就确实不舒服，我们说 OK， 就是如果你需要去医院就医去检查，我们肯定是可以陪同的，但是最终我们也会检查是不是。
怎么陪同呢？
就跟着他一起去
给他挂号吗？
不会，就是
啊，什么也不管，就是旁边跟着个人是吗？
首先你得，因为有些东西可能是客人个人体质的原因、
哦、
比如说我就是吃这个东西过敏，但我吃的我自己选择买了，我吃出问题，我肯定想找人负责，或者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过敏，那我们去陪同，那整个过程我们得一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或第二就是我们是不是也得保留一些证据，看确实是不是我们的问题。
但是你的证据已经被你们销毁了呀。
嗯，
就是比方说他吃完了吃了个鸡翅走了、
嗯、
剩了一半你们肯定得扔了吧，你不可能在那摆着呀。
他
无法提供证据啊。
他如果能，一般其实你说他提供不了证据还要来找我们
的，给他解剖了，把他肚子里面
说
拿出来是吗？
没有，其实倒没有这么极端的，会有，我碰到过当场比如说
拉出来，
我又想
你看这个有问题，然后说这是考察，我不是我们这儿的啊、嗯，
我碰到很具体的事情，就是之前什么有个客人吃鸡肉卷，然后他说他吃了小孩吃完不舒服呀什么的，因为我们目前看一下如果真的是有问题，那其他客人有没有问题，因为所有的原材料都是一批的嘛。
我插一个问一个，
嗯，
为什么墨西哥鸡肉卷没有了？
这跟那个销量不好了。有，哎，之前还有个
嫩牛五方墨西哥鸡肉卷都是我的最爱、
哎、
全都没有了。
嫩牛五方当时下架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很多客人在后台反馈，其实我们内部了解到的信息就是成本太高了
哦，
所以没有办法再做，因为做了就是个赔。然后如果你要再调价，客人一定不满意。
明白了。
所以我之前
所以这个不是说客人不喜欢，只是成本高。
当然好，你看你知道那牛肉丝儿，
嗯，
那看起来我就见过它原料，真的是看的还蛮好的，确实挺好。
哎，那你们当天卖不完的牛肉丝儿，你是不可以拿走的，只能销毁。
非常严格，绝对不允许。因为我每
天要在摄像头底下销毁嘛，因为之前我们跟有一期跟沃尔玛的那他们做那个节目也是、
嗯、
也说了，当天的水果什么果切什么的卖不完的，他们是要在销那个镜头底下销毁的。
我们是基本就是在食品操作区360度无死角。
但你们可以。就是你们可以我不销毁，但我不拿回去当场吃掉吗？当着摄像头？
不可以，不可以。就是对，肯德基对这个管理非常严格。你知道我们每天晚上都要钻到那个冷冻库里面去数那些冷冻的鸡翅，哎，然后钻到冷藏库里去数那些冷藏的鸡翅，是一根一根的数、
啊、
有的它外包装已经被拆了，然后因为在腌制嘛、
嗯，
你就要戴着手套一根一根一根去扒拉去数，我现在有多少根
数，
对，我卖了多少，然后我应该还剩多少，如果这个差异特别大我们就必须当天要找出来原因。就是 你是总之你不能在门店就是吃任何剩下的东西。
哎，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有一个同事，我们之前一块儿那个就是去店巡店的时候，刚好他的一个朋友是在麦当劳工作，然后呢就是我们去买东西的碰见了，人家说是说那我可以，他说我可以给你们点优惠，但是呢我就不能给的特别明显，就是套餐你们该买还是买，
嗯，
但是呢你就买个中杯可乐，我可以给你个特大杯，然后你要一个甜筒我就玩了命的给你挤，给你挤的你都拿不中的那种，这个是查不出来的。
其实
还是说你们本身店铺是可以给员工这个权利，就说客人觉得不行了，上我给你重做一个呀，或者是怎样给你多挤一点什么的。
哎，客人觉得不行了，我跟他重做，这个其实有据可查，就是数据记录的，其实没有问题。其实像你说的那种东西，我只能说，在我的印象中啊，我反正不敢这么干。
但是其实他如果一天我多打了几杯，可能比方说客人不要冰，但我误打了，打了个有冰的，那我把这整杯倒掉，我再接一杯，其实也是 OK 的，是吗？
如果真的要查，是能查出来的，
是能查出来的。
你比如说你要怎么查出来呢？打比方说这个一袋冰淇淋，就是之前有用粉，后来用冰淇淋液嘛，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叫做硬产率。
哎呦，
就是我这一袋
了，
对，这一袋东西，我比如说我应该打50个冰淇淋，
嗯，
那我其实这个不会当天算，因为它没办法数数量，我会每周就会有统计，我今天消耗掉，我这个周消耗到多少袋的这个冰淇淋的原料，那但我实际只卖出了这么多，我卖出了这么多之外还有一些损耗，我也会记录，那我卖出去的和损耗加起来发现差异太大了，但它其实有一个浮动的空间啦。
那如果查出来差异大，你怎么办？
就是如果
你要负荆请罪吗？
说实在的，你比如说你有些东西可能像类似于这种这种东西，你说要每天一天24小时去查它的监控，看它谁打的多谁打的少，其实有点难。那这个东西这个数据是要被公布出来的，会给到员工一些告知，就告诉大家说我们其实已经发现这个现象有问题，如果是大家有可能是他就是操作的有问题，操作错了，对吧？或者说我掉地上我忘了，有时候有的东西我是忘记记录了，你得让大家知道现在东西少了，餐厅是知道的。如果比如说你有一些想给亲朋好友一个什么，就是肯定是也是个警醒，就不是说这个事没人管，就有人管，但我们也不至于管到。
你们所有的操作其实都在摄像头底下，如果想查是能看得到，
是能看得到的。但有些东西也没有必要说我就多打一冰淇淋，那其实我们冰淇淋要2圈半，你非要打个3圈半，我也不能说你打三圈半我就非把你怎么着了，但你要知道公司是有这个规定的，就是你该打多少就打多少。
但是你这个要想查到个人上还是能查得着，你像我们之间之前是这样的，我在很早之前的一个品牌公司是这样规定的，就是我每天早晚班或者上午下午交班的时候我也得点数，如果出现差异了就得把这个数找出来，如果
不能走对吧，
如果找不出来你这一个班的人就得赔，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班少了一件衣服，死活点不出来，然后呢他们就是稍微做了个假还是干嘛的，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点数只点一件并不点里面的东西，然后第二个班接班的时候也没点出来，这种情况下等月底或者年底盘点的时候就会查出来，哎，少了一件，但是已经查不出是哪个班的事了，就大家整个店的人跟着一块赔。
我的印象当中我之前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件衣服就是一个具体的价钱嘛，你没了你是好赔的呀，
我明白。
但刚才你说的这个最多也就是警告而已，你也没有办法说具体的说赔几个桶。
对对对，甚至我们不会让员工赔东西。有时候比如说你看，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机器的故障
啊，
打比方说他那个冰淇淋他就太稀了，我想打2圈半，他哗一下流下来，流出3圈4圈的量，
那你赶紧的拿嘴接着呀来一下。
对，我是
啊，我小时候以前有个愿望，就是想把
张个嘴在那儿，
对，把脑袋伸到那个机器底下张了嘴，然后一直张到冰脑门。
对，就这种会，但不会说那么苛刻，只是我其实想表达就是这个东西公司其实是有管理和已在关注这些数据的。
那你后来从肯德基到了星巴克，那星巴克这边的是不是整体要比肯德基要轻松一些？
轻松太多了。
是吗？
嗯，轻松太多了。你知道它少了什么呢？就我刚跟你讲的工作站的这个概念，工作站，我们工作站就是我像后台，你比如说你在做汉堡、做鸡肉卷、做米饭这些岗位叫总配，然后总配后面还有个工作站叫厨房，厨房是做半成品。把原料变成半成品的，
是的，
就炸鸡翅啊什么，就这些工作站。那我到星巴克之后，我就等于说我的工作站只剩下了
就那一小圈，
两个了，就只剩下前台，就前台做那些只做饮料。
那你们，你刚到那儿是不是你也像之前肯德基一样，就是包括点单，包括做咖啡，整个走一圈你都得留？
也是学习三个月。
哎，那你是作为正式的员工，那如果我是小时工或者这种兼职员工，我也是要整个都学习吗？
不需要。比如说我们招一些兼职员工，其实招募的工作之前我也有负责过了，那我可能我们会盘算每天每个工作岗位需要几个人，那这个岗位可能相对更缺一些，我可能就招一个人，
他只负责收拾碗。
对，我们根据员工的特质，比如说你特别擅长表达，可能优先会把你放在就是放在一个前台，就是点负责点单。
那是不是大店？因为有的店我看那一店里就那么俩人。
对，但是你每个人必备的技能必须有制作咖啡和饮料的这个技能，你一定是要有的。但最后做出来，最后比如说培训评估完之后发现可能你更擅长表达，你就多干点单的活儿，然后有的人他擅长动手，他就多去做咖啡，就这样分。
那他们工资是一样的吗？
一模一样，所有人，咱们不管做什么岗位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然后就是，我是觉得星巴克确实相对啊，我个人的感受比肯德基要轻松太多太多太多了。
哎呦，这么个太多呢？
真的很多。你想，
可是你刚才说的在肯德基学习了好多好多好多。
真的，确实也学习，也是我感觉我人生中成长最多的时间就是在肯德基。
也就是说，星巴克学不到东西，
学到了不一样的东西，我只能这么说。
哎呦，我好会挑拨离间。那你在星巴克工作这段时间，你是也是直接进去就是应聘当的店长？
店经理，对，店经理的岗位。
哎，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些就是连服装店可能在某一个城市开的比较多，它就会分大店小店。你像星巴克也是非常明显的，有的那个就是叫什么星级店。
甄选店，
对，
甄选店
它就会很大，然后人又很多，有的那种社区店可能有的时候一个班就一个人。这种情况下你们是每个店都会配一个店长吗？
没，
因为当时我们是有的，可能有些小店就一个店长管一个大店兼一个小店。
哎，你现在其实讲到了星巴克其实最新的一个策略，我前段时间也是听播客，
开除店长了。
不是，他开始说尝试一个人管理多家门店的这个这种模式了。我们当时就是每人一家店，当时星巴克没有特别小的店，比如可能涉及到机场火车站，我没有去过那些店，我不太了解，我印象中应该也是一家店都得配一个店长。然后还有一些甄选店和那种类似于旗舰店，旗舰店就像上海的那个烘焙工坊，你不知道你去没去过？
没去过。
它是我感觉1000多平，然后三四层楼。
那它是不是就像有一些大牌的那种大店，都有什么店正店、副店什么乱七八糟的？
都有，其实都有副店长，就是对你可能小一点的店，就店长一个人，就管理组可能。店长加管理组，然后如果你有大店一定会有副店长。
如果我们普通老百姓到店里可以通过他们的什么标识来识别出什么叫店长吗？因为我知道绿围裙、黑围裙和红围裙。
不会不会，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工牌，我那个时候在的时候哈，工牌都是手写的，然后只有你的英文名和你喜欢的一款咖啡豆。
咖啡豆干嘛别身上啊？
或者你喜欢的一款咖啡。就是别身上的原因其实也是想
咖啡怎么别身上啊，
写在这里，写在
把咖啡的名字
写在你的工牌上，就是一个黑色的小工牌，上面是你的英文名。
那所以你们进去的时候都非常了解咖啡吗？有啊，不喝咖啡，但我只是在这上班的嘛。
当然没有人非常了解咖啡，大家都是从零开始学习的。
那你写什么阿拉卡比？
阿拉比卡是一个咖啡的品种，它不属于不属于一个什么咖啡豆。当时我记得我写的是龟夏
卡比巴拉
卡比巴拉，我写的是龟夏。比如有的人喜欢喝埃塞俄比亚，或者有人喜欢喝美式，他写就是 Americano 什么，就这种。他就写，其实目的也是为了跟顾客做一些交流。
真的会有吗？真的会有顾客跟那个就是咖啡师在店里闲聊吗？
太多了，有
吗？
对，
因为我常去星巴克，我觉得人家很忙，根本就没工夫打理
对，忙的时候肯定，确实没时间聊。但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经常，比如说，其实星巴克不管在社区还是在写字楼，都会有一些固定的顾客
啊，是这个，
他天天来，天天来，你老见就熟了嘛，熟了就开始打招呼。然后有时候我们还会举办就做咖啡教室，咖啡教室就是我们会邀约一些客人来到门店。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款新的咖啡豆想邀请你们来尝一尝，然后我们就请大家来，然后我们就一起分享。
这个是不是只能出现在甄选店？
所有门店都是一样的。
可是你别的门店不都是拼配豆吗？你来也是来新的拼配豆，它能成出个啥呀？
哎，哪怕就是这款豆，现在我没有新的咖啡豆，我可能上了一款新的甜品，甚至我可能要有一款新的饮料要上市了，我都可以请顾客来这里尝一尝，然后咱们聊聊天。就是这个过程我们也不一定不会要顾客说你来这我就一定要让你买东西，因为大家就是每天来就聊得很开心。
但我老觉得这种方式比较适用于那些所谓的精品咖啡店，或者是那种就是你像我们服装行业，偶尔那些设计师品牌，他们愿意做，但是作为那种快消品牌或者那种很商业化的咖啡，他也做这种，我会有一点觉得他浪费时间。
他其实没有说也做这种，他甚至会把这个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与我们叫做与顾客连接，对，就这个部分叫做顾客连接。
对，但是我会有一点疑问哈，
嗯，
就是可能2010年左右，
嗯，
咱们再往前倒个7-8年，星巴克还是很高端，在大家心目中还
是
很牛逼的一个，
嗯，
你尤其是开到一些城市的第一家店、第二家店，大家可能会愿意去，会觉得它很神秘，然后想来打卡，
嗯，
但是现在其实它已经因为各种营销啊、抖音啊，或者让那个就是，咱们现在喝这个库迪和星巴克已经赶的，它价格一降再降，
嗯，
然后大家对它已经没有那种神秘感了，
嗯，
那这种情况下，它还会再做这种营销吗？就是这种显得自己很高级的这种。
嗯，说实话吧，你看我也离开好几年了，我不是特别了解它现在的营销的模式。我反正当时在的那个时候，还是这样子，就尽可能的大家跟顾客有更多的。会建立更多的联系，把分享咖啡这件事情作为我们的乐趣。其实哦，对，在星巴克前有一个非常就是一个惯例，就咱们不管就是开任何会议之前，就是哪怕是我们店里的咖啡师开会也好，还是我们去到公司开会也好，只要我今天说了我要开会，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咖啡 testing， 就是所有人都要尝一款咖啡，然后咱们才开始说正事儿
啊，
所有的都是这样。就是说
如果有人在咖啡下毒了，可以把你们的所有管理层一起杀掉，哎，就很效率很高。
我这边就是
说不用一家店的去那个什么了，然后库迪咖啡的老板说
他是想要怎么是继承咖啡豆是还是怎么样对，就是所有的他都会这样，就是尽可能让员工就是很深入的去体会到这个咖啡文化，就当时的习惯。哎，你看我，
但确实
你
不得不说中国的咖啡市场其实是被星巴克教出来的。
能这么说吗？也
不是
消费习惯吧，可能哈。
包括市场也是让他这么多年的
培养起来的，
要不然2017年、2018年瑞幸他不可能一下子被人那么接受。虽然说之前星巴克卖的贵，但是毕竟就是最有名的连锁的咖啡店，他这不是我说的，人家网上说的。但是确实被他先教育出来了这些第一代的喝咖啡的消费者，然后才把这市场扩大。后续的咖啡品牌，你不管是做高端的也好，还是做这种那种稍微商业化一点的低端的也好，包括是什么那种自己开店的那种精品咖啡，那都是受了人家很大的影响的。虽然星巴克现在不咋行了。然后他中国区的营收也一直在下降，
是是是。
但我觉得有一种说法，说是他之前包括像肯德基、麦当劳，他之前刚进中国的时候，因为大家觉得他很神秘、很高端，他其实卖的是贵的。现在其实才慢慢的回归到了他本来的定位和价值。
是贵吧？确实挺贵的。我之前
就是和他在他本土卖。它的溢价是非常高的，现在这溢价已经越来越低了。
啊，对，星巴克我好像知道是在美国好像比在中国便宜非常多。
但其实现在你通过那个抖音团购什么的，基本上一个大杯的差不多28块钱左右，你就可以团下来。我觉得20几块钱还好， 虽然瑞幸和库迪便宜，但他确实没有办法给我提供那种所谓第三空间让我在那儿待着。
但说实话，我觉得，嗯，我因为我爱喝美式嘛，
嗯，
就是喝咖啡，觉得星巴克的美式才是美式。库迪和瑞幸让我就是会觉得有点。
其实我喝不太出来，
我对我来说太明显了，就是太，嗯，太淡了。
你可能喝咖啡喝的会比较多一点，
对。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不除了美式或者那个浓缩以外，你其他万利，但凡加了糖加了奶，其实没太大差别了就。
对，那其实它会掩盖掉咖啡的味道，哎。
嗯，哎，那你说到星巴克，你在星巴克工作期间。刚才我也提到了有兼职，因为我最早之前我也
想兼职来着，
我问过你们，我现在不是没有工作吗，想找兼职，
嗯，
那肯德基也会有兼职，这两个入职的话是不是肯德基相对来说方便一点？
怎么讲呢，要方便一点。
对，我的意思是就是他的要求会低一些吗？还是
我因为我面试过很多做兼职的。
你当年面试肯德基的时候，他的要求是说有没有像星巴克的要求，就说这个人必须得自身是有社保的，
都一样，这个是国家的规定，
是吗？
对，如果你要做兼职，要么你就提供，我印象那个时候哈，你要提供失业证，
啊？
嗯，对，我有印象，应该是要提供，要么是提供失业证，
啊，
要么是
这个真的没听说过耶。我们公司以前招小时工，没有说要提供这个，也没有说要给要。本身自身得有上社保的要求证明，
哎，其实我对现在这个流程已经有点模糊
了。
你说那个社保是你有专门去问过他们要求你自己本身交社保，
我没有去问过，
是是
在小红书上看到的
是吧？
对，
嗯，因为就是他得确保你的原公司是同意你来这里工作的。嗯，如果你没有公司的话，好像我印象中是需要你提供失业证的。嗯，就是所有的
你说的是肯德基还是星巴克
都一样，都是这样。流程其实他得保证我招一个兼职进来是完全符合规定，没有任何法律上面的风险，
所以
才能把你招进来。
也就是说我想去星巴克做一个兼职的咖啡师，还是有一定门槛的。
有一定门槛，
就是我自身的门槛我得高，就相当于说他要求大专以上学历，那我还去不了。
他们兼职没有要求。
不是我的意思呀，
是
是
是，
这是一个死要求，就是你这个人你现在是失业当中，
嗯，
你没有交社保，那你就来不了我这儿。
哎，但其实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我只是管的，比如说我面试完了，我觉得你还 OK， 我想让你来上班，我就会告诉你要办什么证件，你就自己去办。但办这个失业证到底有啥条件，我不太记得了，我不太知道。但是
我之前有听说过一个说法，至少在北京这边，星巴克的兼职只要北京户口或者是大学生。
没有啊，没有这种要求。
那就是很早之前了，可能零几年的事儿，要不然就是。因为我之前是有那个人妖同学，就是他就是去过星巴克做兼职，然后就是他是以大学生的身份去的，当时是说有这么个要求。
其实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某家门店他有这样，但是我公司是没有这样的要求，不管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你想来都可以来。
那所以你们在店里可能有一些就是兼职人员，
嗯，
那你们作为一些正职人员，你们会就是指挥他，或者就会让他就干一些
很脏乱差
啊？对，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是吗？
对，
你们都好人，好好啊。
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公司的企业文化比较好啦。
嗯，
对，就是不会是说因为你是兼职，我可能就对你态度会有不一样什么的。
那你们员工也没有在店里吵起来打架的呗？你有见过吗？
有矛盾的是有的，但是打架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要打，你可能两个人都会被开除。
哦，
嗯，
我们店里还有打架的呢，打都报警了。
哦，那他还继续在那儿工作吗？
没有啊，就开除了呀。我们这三里屯一开始南区新开个店，吵架了。然后呢，是这样的，他们每个人有任务。然后呢，就是这个可能五一期间有任务。然后呢，我今天的任务完成了，你没完成，但是晚上十点了，应该关门了，你就说想多待一会儿，就差一点了，没准再进来顾客你就完成了。但是我觉得到点下班了，我要把那个系统关了，我要下班了，就因为这事儿吵起来了。一开始我都不知道这事儿，我是我们北区的另外一个牌子，两个店员跟我说，跟我分享这个八卦，我说我这么那天去南区店里，怎么人跟之前不一样了呢？北区这俩人跟我分享完这八卦，没到俩礼拜，
打起来了，
这俩人也打起来了。 然后我过去以后说，哎，怎么人也变了，全来都是新人啊。
哎，你有发现，其实我的感受，嗯，我因为我后来也做过零售管理的行业，
嗯，
我会觉得零售管理它的相对来团队氛围会没有餐饮那么好。为啥？就是，
可能是因为个人，
嗯，
他会直接涉及到你的利益。
对对，你看，
比方抢了销售，
是，
或者
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也按号来说，这个客人是你的，那个客人是我的，
嗯，
但有的时候经常会出，哎，这一家的人或者这几个人一起进来的，我以为他们是一拨人，结果是两拨人。
嗯嗯嗯，
或者是这个客人他上午十一点钟来的，我接待了他，下午又来了，那我认为是我的老客人，那你认为排到你的是你的，就是正好有这种扯不清的事。
对，我觉得其实这也挺难去平衡这个事。比如说像我之前就在星巴克和肯德基的时候，员工个人其实没有销售的目标，都是咱们的目标是团队的目标。
但是你们会有说，哎，你多干活了，我少干活了这种。
我是觉得啊，像我
肯定有，
不不不，我后来有碰到过类似的这种其他的企业会有这种情况，但原则是像这种公司有可能是有，但是像没有那么多，是因为大家就是，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流程它非常的就是规范和完善，所以有这种可能性是有，但是没有那么多，但确实也有可能，比如说管理组他就安排不合理。比如说我就给你安排的活儿比较多，安排的比较少，也有这种情况，就不可能是。
那如果是我是一个兼职的人，我来到这个里，然后这个店长给我安排的活儿，我觉得特别不合理，
嗯，
就光让我一个人干，我可以去投诉吗？我也不能。
也不会，就是可以，就是我们可以现在门店内部沟通啊，比如说你觉得不满，随时是可以提出来的。
我跟谁沟通啊？
跟店长去沟通，
那就是店长给我安排的呀。我说我对你不满，
并且其实我们会有一些定期的，比如说，作为店经理，你要有一些定期的跟员工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去做，你了解一下他最近生活工作的状态，工作有没有不开心，如果他有什么困难，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和解决的，这都是店长要做的工作。哎，
真的会有，就是我可能真的没有在你们这种全球五百强的企业工作过，我们的店长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干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
还是说你已经被你的前两家公司洗脑洗的。
哎，你说的也当然，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你今天在问我很多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脑海中不好的记忆很少，都是一些让我觉得还蛮好的东西。我相信我一定有不愉快的地方或者不满意的地方。
你选择性，
但我忘了，我可能我确实有点选择性的忘记了这些东西。
哎呦，那吃点药吧。
是，岁数确实也是大了，
吃点银杏。
就也不能，就我当然不能是完全愉快的啦，肯定有不好的。当然就我只是说的，店经理你又是有这种职责，要关心你的不能说下属吧，关心你的店员。
我觉得确实作为运营，你管的事儿太杂了，而且像你这种，包括我们这样也是一周七天，这个店只要开着。
你就不能休息，
你就有可能你休息的时候电话第一个电话拽过来，
让
你
马上回来。
所以我现在离职了以后，虽然我不是做店铺管理的，但是店铺里的跟我工作相关的事出现问题了，也人家也会及时找我，你不管你是几点，除非十点以后。
真的，你说我想到一些不好的记忆或者让我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吧，就是
你也不用非得想。
不，我有就是想起来当时工作还是很累的。很累，就是我们也是一周休息两天，我跟我朋友出去看个电影逛个街，从早到晚电话都不会停。
是的。
就你的脑子是没有办法放松下来，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崩溃到什么程度，就我今天休息，我有段时间还到外地去协助开新店嘛，然后我在休息的时候我要去逛街，然后我们那个门店所处的位置又是还比较繁华的商业街，我就有一条近路我就不走，我一定要绕很远绕开门店。就我不想靠近他，因为太累了。你就想到就是你脑子已经完全乱掉了。
所以你对线下门店的这个运营的这个行业，咱也不说是餐饮还是说那个什么，反正就差不多做运营吧。如果有一些人想要从事这个行业，你认为是一个好的行业吗？
别从事吧。
你那么又学到这个又学到那个，然后还趁人不要来。
我不知道，我会觉得累且收入不高。我跟你刚刚讲的说，我觉得我的收入高，那只是我的认知，就是比较浅薄。
就是你不是你的认知浅薄，就是在当时那个年代， 在你们这个行业里面，你的这个所在的公司它相它就是可能是高的，
只能说这家公司薪资相对来说算是好，但是跟其他行业比、
那肯定的
薪资非常低。你知道我最大的感受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就跟我很久没有见的一个发小碰面嘛，当时他是在做互联网运营的，然后我们就聊起，我说我想知道你大概在北京你的收入水平大概什么样子，我俩就说起这个事儿，他就我说你不方便就算了，但是他告诉我了，然后他告诉我之后我震惊了，就是他的收入是差不多我的收入的将近一倍。
那没有办法、你做这种传统的线下行业就是没有互联网行业，那你就
是
踩在风口上了，你这个整个行业都是欣欣向荣往上走的，你就哪怕说同样是做前台，同样是做行政，同样的一个比方说那个文员或者会计这样的岗位，你在一些传统的公司做和在互联网公司做其实做的内容差不多，但是就是行业不同，你的薪资就是有差别。
对对，我其实是觉得我其实没有办法给就是大家如果想从事行业有啥建议，我很难有建议，就是看比如说个人他就是喜欢跟人打交道，喜欢线下门店。
我觉得没有人天生愿意服务的，就服务行业就是人有人说啊我喜欢画画，那我可能去做一个就是艺术相关的行业、我很难想到有人从小说我喜欢服务的。
对，但是看你对于个人成长的需求，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想磨练一下，我就想成长。
我觉得没有人愿意成长来这行业，只是迫不得已。你但凡你能去互联网行业，你但凡你能当个程序员写代码，你早去了，你何苦在这儿干这个呢？
你说的也对，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别从事。
也是啦，就是如果你实在逼不得已的话，但毕竟这个行业它是比较庞大的。
是。
你就是你找工作找到不到合适的，说实话门槛也没有那么高。他毕竟没有说像一个很专业的技术你需要你呢，其实也可以成为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先干着吧，
不能说是保障。哎，我还有一个事儿特别想分享。
那你快点。
就是对，我快点说。我你知道我之前在星巴克的时候，当时星巴克的创始人
接见你了，
Howard 然后来北京，因为他退休，所以他来要想见一下北京的伙伴，然后
只见北京的，
对，只见北京，因为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嘛。然后就是我印象很深，就是我见到他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是我人生中值得记忆的一天。
所以你给他做了一杯咖啡吗？
当然没有了，我们当时在北京坊那家店，然后他去门店参观，然后我们就也、
都去，
也算是陪同，反正抽了几个人去那里，也算是陪同。完事之后，
那他相当于巡店呢，因为我们也会经常有巡店，他大老板过来，设计师过来之前我们都会累死，就是恨不得把收银台抬起来把地面给他舔干净了，就怕人家来检查工作检查出啥来。
他不是来巡店，因为他是当时已经宣布要退休了，然后他就来北京来看看。
但是他来看看，你们当时负责你们区域的中国区的大头，他们肯定得要求你们都弄干净都弄好了吧。
幸好没有去我的店嘛，就是咱就是说、他是当时是接受在那个店里接受采访，就是记者采访，采访完之后先接受完采访，然后下午的时候又当时我们只是去了几个人，到下午的时候全北京所有的那个门店经理都去了，他就也是属于跟我们开会跟我们聊聊天儿。
跟你们握手了吗？
好几百人，那倒没有
啊。我们老外不管哪个品牌，老外大老板设计师来可喜欢握手了，一个一个握完就走。其实人家大头根本没那么多事儿，就是管我们的小头，哎呦可怕了，哎呦那恨不得真的就是撅着屁股眼子把那整个店给翻个遍。
好，不是，但是好几百，就我们在一个会议，就是大的宴会厅，就好几百人，就像开会一样，好坐好多排。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在国贸，然后他推门进来的一瞬间，全场起立欢呼。然后他本人长得非常的帅，然后他
欢呼是你们发自内心的，
发自内心的，发自内心的，对，
你们是个传销组织吧？
不是，就是很崇拜他，因为他关键他人的整个人气质非常好。
真的会有这样吗？
他有，对我，对我来就是，我觉得他能就是。
我们之前可是开年会的时候也是老板啦，我们都是起来以后得有人带着鼓掌我们才鼓呢，我们没有人，我们就不想见他。
我们是发自就是他是星巴克的创始人呢，
所以呢，
他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崇拜他的一个，就这种心情是这样。
你那么崇拜他，你不还从星巴克离职了？
挣钱挣太少了。
对，
对。然后他就是所有人全场就起立欢呼，然后大家都快疯狂尖叫。然后他说：“我知道你们都很激动，我会很努力的走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身边。”他确实就是
他
走每一条，
他行走困难是吗？
不会。
那他怎么很努力？他那就是我
他就要表达他的诚意吧，可能就是我会尽
量。他说的是英文是吗？
英文
你能听得懂啊？
听不懂有翻译
哦。
然后对、
哎、我昂扶他、
哦、然后他就意思尽量会靠近你们、
嗯、
然后我其实对他讲的很多话就印象很深刻。他说我觉得我的人生让我觉得很自豪的事情就是我的父母看到了我的成功，就是对我触动还挺大的。然后当时我们也是、
你也想让他的父母看到你的成功是吗？
那他父母可能看不到，交流可能就有困难、嗯、
对吧。你确实好像有听说过星巴克的收入其实不算高、
嗯、
但是它是可能各种待遇啊、
嗯、
什么环境会
好福利很好、
啊、对对对、嗯、所以那如果我作为一个兼职人员的话我来到这边我是有那些福利待遇的吗、
嗯、
也没有。
有啊
也有
但是就是比如所有人都一视同仁。
嗯
嗯，
所以的话那作为兼职的话你会觉得星巴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
嗯，
我们的听友们如果你们有谁就是、
嗯、
觉得可能最近也没有什么好工作又想去一个环境好点不那么累的地方、
嗯、
累吗？其实
累
也累啊。
但凡能做得好的企业员工都不会太轻松。
也
是
了，是
吧？
你但凡有点本事你也不会失业你也不会找不着活儿，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上星巴克去来试一试、嗯、
也不是完全推荐，就是我只是瞎聊，就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非常主观的一些看法。
你不用这么强调、嗯、你大家知道、
嗯、我就生怕就是大家觉得我比如说我可能有点美化过往的工作经历，我感觉也可能有，因为我太久了。
好吧，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子燕、啊、和我们聊了聊关于他过往啊在肯德基在星巴克做运营的这样一段经历。嗯，不知道我们的听友们你们的工作呢有没有相关运营方面的经历呢，或者说我们的听友们你们再去星巴克再去肯德基这种线下的这种餐厅也好或者这种餐饮企业，你们会不会对店里的这些工作人员你们有好奇呢？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讨论。那今天呢我们两只蜜蜂就到这边喽，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